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881节的9:10之后啊。常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是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网友经常在听查老师的课程，听了好几年呢，他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查老师。他说每次呢他先生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跟他讲的面红耳赤，然后终于哑口无言。这个问题呢是说呢，在一个高尔夫球比赛里面，世界级的高尔夫球比赛里面，有两个世界顶尖的人物，他们要争冠军，那两个都由衷的觉得我这么棒，当然我是冠军了，但是终于只能够有一个人得冠军。那么谁创造了自己的实相？谁难道没有创造自己的实相吗？请教老师。
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以物质的现实状况来讨论，但是没有讨论到所谓的内在秩序，这第一个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为什么先讲这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哈。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十几年前在学赛事的时候，我就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嘛哈，就是如果你想在你的后院种香蕉，那么你老婆呢不允许你种香蕉，那到底是谁这个香蕉是会被种起来，还是会被拔掉，还是会被种起来？因为大家如果信念都很强的话，首先呢，一个想种香蕉的人，他真的有那么想种的时候哈，他的老婆不会是不想种香蕉的，因为这叫做我们叫做有这个信念的一个吸引力法则。
会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对，所以就是说，在内在有内在的秩序，既然内在有内在的秩序的话，那么每一个人他，他所拥有的信念或他所拥有的能力，会跟他的周遭的人会有一个合应的作用。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只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假设性的问题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有信念，想要赢这一场比赛的时候，你不会去创造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信念，或者是说比你更强的信念，让你没有办法达成。否则的话，你就是你的信念不够强。那否则的话，就如果两个人都有这么强的信念，他会不同在不同的这个比赛当中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使命。
可像奥运这种比赛，绝大多数的像奥运这种世界顶尖的，
对，那就是看你的信念，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如果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在不同的场次。比如说我是在2017年
总冠军只有一个啊，
我是2016年的总冠军，你可能是2020年的总冠军啦、啊。他会在不同的时间上去呈现。好，那现在问题是在我们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有一个朋友，我们这个现场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放松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假设说你有比较的时候哈，你才会形成一个叫做跟随服从，或者是说你去模仿对方。那假如说今天在这个你承认有一个内在秩序的话，这个内在秩序本身它已经形成它要的这个网络了，它在内在形成，不是在外在比赛的时候形成第一名，而是在内在形成的。那因为是在内在形成的话，当然就有所谓的信念的组合的问题。那既然是信念组合的问题的话，它就不会在外在上去形成一个两个人有同样的信念，不会有这种东西。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相对吗？这世界有两个人相同吗？
但是绝对有两个人都想得冠军的。
想得冠军，但是他的信念不同，对吗？那想得冠军是想嘛，但是你想的部分变成你的，会跟你的这个已形成的信念做就有一个组合性的问题嘛。这个所有的信念问题的话，甚至包括他的家庭啊，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想没有错啊，大家都想啊，大家都想成为有钱人啊，可是你的信念呢？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本身它其实是一种匮乏，它并不是来自一个你本人的一个部分。那来自一个本人的部分，它才是真正的力量，你想没有用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我还是提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内在秩序跟外在秩序的部分。按照赛斯克的一开始他所提到，就是你们的外在世界是内在秩序的一个行动，你是内在的一个行动。那如果你是内在一个行动的话， 那这个行动本身已经从内在秩序他已经先安排好了。啊，那你到外面，那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然后你开始想比较，一比较的话就发现说你会处在一种他比我好，说服从他，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呢，你想模仿他，因为你认为他是比你好，对不对？可是这种状况的话都没有回到你的内力，你原来的那个力量，原来你由内在向外面表现的那个行动的力量，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我现在按一个东西来讨论，我觉得这个部分需要讨论的。好，我们谈身心灵，对不对？那身体很健康的话，你可以身体很健康，那很身体很强壮很有力，你可以做你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你可以去爬山，你可以去游泳，你可以去做任何竞赛，这是身体，对吗？好，物质上来讲的话，你拥有很多钱，所以你可以说哦，我要去旅行，我要买这个衣服，我要买那个衣服，这是因为你的物质的能力，就是操控能力很强，你的身体能力很强。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精神力，精神力强不强哈，它其实是也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你有没有足够的钱去过你的人生，跟你有没有足够的健康的身体去活在这个世上，对不对？那谈到精神力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形容词在形容这个精神力，比如说啊，我突然间恍神了，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力的消失？我失神了，是不是？我六神无主，是不是？那有很多在形容你的精神的，你的意识状态，在你操作你的身体的这个物质身体的这个状态当中哈，你的现象，你呈现出来的现象。当你觉得很恐慌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六神无主，对不对？当你觉得你做了一些你认为羞耻的事情，你有可能是六神无主，对吗？当你想得第一名的时候，哈，刚才那个想已经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神智了，因为你想，
任何形式的野心会导致焦虑和恐惧。
对，那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有100块钱，你在物质世界你可以花100块钱，对吗？你现在有一百的 power。马力好了，你身体有100马力的话，你可以做100马力的事情，对吗？可是你的精神有没有马力这种问题？有吧？就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精神的时候，哈，那你如果你是饱足的，换言之就是精神上你是个富翁。当你精神是个富翁的话，你恐惧是没有的，因为你非常的专注在你所要做的事情上。那你怎么样变成一个精神上的富翁呢？我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变成我们精神上的富翁？因为当我们是精神上的富翁的话，我们身体的觉知会完全被开花，灵感度会很强，视力、耳力、各种肉体的精神的这个听力，各种敏感度会完全被开花，因为你精神力非常强。那一个精神力很强的人，基本上是他完全站在内在的行动上面，他精神力会完全表现出来，这样对吗？因为你的精神来源是什么？是你的内我对外在的行动。如果你处在这个行动上的话，你就完全没有问题，对吗？圣经上有一段叙述是这么说了，他说五个童女跟有十个童女，五个有足够的这个灯火，另外五个人是不够的。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他不要，他去外面买灯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进去了，宴席已经开了，主人说不认识他，是不是这样讲？好，好，那在圣经这段道理，他是在形容说，天国好像是，不要忘记这前面这个前提哦，天国好像是什么？就是上一个层次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你随时有一个足够的觉知能力，这样对吗？那为什么是五个同理呢？是不是眼耳鼻舌身？就是你的感官随时保持在一个concentrate 的状态，你
集中了。
对，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 concentrate 你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话，基本上你跟内在的行动是合一的，而且你的精神是饱足的。那当你饱足精神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你不可能有恐惧，因为你 concentrate 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思维放在去觉察恐惧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思维放在去觉知未来，
在心里
担心未来，你没有任何的觉知放在我想什么事情，因为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你的匮乏，是基本上的匮乏。所以你说哦，我想得第一名，不好意思，当你想的时候，因为假如说你的觉知，你的 concentrate 是 你的觉知跟你的行动是一致的话，它没有被昏瓜昏掉的时候，你想等于你的行动。那这个部分你提到的是说两个人的话，那又提到是比较，那提到比较的话，又提到他比较好还是我比较好，就变成要服从跟我们说的要模仿，对吗？好，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上司、大师、老师？好，老师有没有一个想法是我比你们强？有没有这个想法？如果有的话，他就不是老师，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平和的心去行使他的力量，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觉得我比你强，而且我必须要比你强，对不对？他是不是有一个部分的意识能力是放在于 defense 上面？是不是？好，那
会很激动的人就表示他有一种
OK 了，
开玩笑了，这个对老师大不敬。
没关系，我也不是什么老师了哈。坦白说，那反过头来讲啊，因为我还是在学习。我们一般提到说哈，当我们在观察是，
其实每个人永远都在学习。克里辛纳穆提后来就不用学习了吗？
都要学习，
他还在学习。
但我问你，什么是学习啊？学习必须要来自一个自由的心，对吗？必须要来自一个没有扭曲的观察嘛。当我没有扭曲的在观察的时候，哈，那我是在学习，而且我是有自由的心在看这件事情。
所以，当人自命为大师的时候，就失去了那个自由的心。
对，他就是，比如说，你教你的孩子，小宝，你过马路要很小心，那你以为是金科玉律，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小宝碰到有坏人拿着枪，他要不要过马路？对不对？那他过马路的时候，他必须要用他的判断跟他的。来自他自己意识对这件事情的一个 concentrate 嘛，对不对？你们看在那个我很喜欢讲那个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这本书的内容哈，两个人最后参加比赛，好像是奥运比赛的时候，这个小男生受伤，前脚都全部受伤的小男生哈，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只有专注在我今天眼前当下我要处理的。我要这个体操的这个项目上，他没有把任何的意识跟任何的这个精神力量放在其他的任何上面，没有说我得奖会怎样，我如果不得奖会怎样啊，我这个脚不晓得可不可以，那我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杂念，
所意思是说我没有 spend 我的 money 在我不需要的地方嘛。
是，钱没有花在
我100块钱，我100块钱全部放在我要处理的事情上面，不是什么现在、过去、未来的问题，因为我只把我的精神跟精力放在眼前我要面对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去担心未来的时候，那么担心要不要用掉你的意识，要不要有一些思维，要不要你的力量，你有很多力量放在那边，对吗？那你会不会六神无主？会不会失神？会不会恍神？会不会？有任何这种神志不清的现象，会吗？或者是不专心吗？哦，那假设说你专心的话，哦，为什么你常常看到在专心的过程当中，哦，比如说刚刚我提到那个圣经那个经节，对不对？这个五个童女呢，她有 绝对的觉知，这个时候练习来了，那个所谓的心灵力量来了，上帝来，耶稣来的时候，他知道，而且他了解。那你看，如果你知道内在的秩序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对所有的事情的判断会非常的准确，而且你可以利用这个后面的这个力量，就是灵感力或者是内在力量，你可以完全的利用到，对吗？你的创造力当然是最强啊，是不是？你的创造力会是在最强的状态，因为你参加了天国的宴席，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圣经上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给他5000块钱，他去做5000块钱的这个生意回来，赚5000块钱回来，给他2000块钱赚2000块钱，给他1000块钱他藏起来，他为了保护这1000块钱，他什么都没做。好，那你他这个故事，他也在讲天国，好像是，对吧？你稍微注意，那为什么5000块去赚5000块的时候，不赚5001块呢？为什么5000块不去赚4999块呢？为什么5000块赚5000块，2000块赚2000块？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这种蜜蜂的话，你就只能当这种蜜蜂，你不要说人家 这个杀人方很厉害，我要当杀人方，你做不了嘛，你想也没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个小松树，你就不要想当神木，好，因为品种不同。你是个百合花，你不可能变玫瑰，你想也没用，不是比较的问题，因为比较会让你失去什么？会产生恐惧，会失去恐惧，跟比较有关，跟服从有关，跟模仿有关，然后跟什么有关呢？跟不想面对现实有关。
问题出在眼不自见眼根，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也是看不见自己的全貌。
是，没有。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专注在 concentrate， 你只要抓一个东西，如果你能 concentrate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因为内外之间，当你观察你的恐惧和观察你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灵感就会来。所以我们一般在谈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在谈的就是 concentrate。那 concentrate 的话，它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说，比如说我当年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做企划案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那我记得王姐她提到说，她在翻译赛斯书的时候，她也把自己放在一个涂黑色的一个
小
房
间
里面，
故意的。
对，那个的话，它是让自己能够怎么样专心嘛。好，但是有另外一种方法，不一定是你必须要有一种勉强的方法。比如说当你静坐的时候，那你静坐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是观呼吸吗？或是观某一个 位置吗？那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让你的心 concentrate？ 是不是让杂念不见？是不是让自己不要昏神，是在全神贯注的状态？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在做静坐的时候，不是静坐那个动作是什么，而是你在做一件 concentrate 的事情，是全神贯注的事情。可是当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原来内外之间它基本上是没有距离的。
老师，专注力怎么锻炼呢？
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啊，所以你就没有听我说话。
学生，
我在讲的就是你怎么专注。比如说像静坐的时候，他就在观察他的呼吸，他其实不是静坐那个动作，而是在让自己全神贯注的那个动作。你看哦，一个念经的人，念阿弥陀经或什么的，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做专注的事情。你今天没就是在这边一直在可可可乐可可可乐可可可乐可可可乐，你也会专注，因为你全神贯注在可可可乐上面。你移在一个地方上，不管你今天是念心经也好，念可可可乐也好，你都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结果，就是我的全神是灌注在某件事情上，除非你又昏神了。好，所以当你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内外行动是一致的。
所以锻炼专注就是专注。
对，当你专注的时候，你不可能有恐惧；当你专注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说灵感它自然会找到你。所以当我们散步的时候，因为我们很放松，放松的目的，刚才有个朋友在问我嘛，就是放松比较这些事情，对，放松是不是一个手段？它其实不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你全神贯注的一种方法。好，当你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全神贯注，不然的话你很紧张，你要紧张什么？紧张后面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那真正来讲的话，像一般在训练忍者令甲，他在训练说他怎么样在全神贯注，但他全神贯注了，他不是专心哦，他是专注。所以专心跟专注也不一样，就是专心的话你只在这上，专注的话是说我整个内外在的意识，我觉得我的意识没有流失掉了。简单的讲，那心理学家有一个名词叫做心流，他叫心流。好，那所以圣经一开始会提到说，人啊，你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人生而有罪，他所谓的罪性是什么？他没有办法专注了，他会把他的精神流失掉，他会流失。他为什么流失呢？恐惧所造成的。所以你看圣经的第一章翻开的时候，当亚当跟夏娃吃的苹果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赶快拿东西来捉自己，是不是保护？当他要保护自己，
形成恐惧了，
对，他就形成恐惧了，这是第一个，他遮自己。第二个呢，他躲在什么？从树下，对不对？那这个表示什么？他的大部分的精神，他的那个意识能力呢，他已经放在对自己错误的一个防御上面了。他没有办法用他全神的意识，就是内外在行动，他变理智。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多层次的，我们是一个多层次的人格。所以我现在是 Eunice， 我现在是 Amy， 我现在是任何一个人的话， 我如果是我自己，我只以我自己当作是一个标的来行使我的力量的时候，那其实根本就不是说我要不要第一名的问题，而是说我怎么样去表达我内在想要表达那个部分的问题，它根本不是那个问题。而内在有内在的次序，那因为内在有它的次序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客观啊？比如说我们在跟别人对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在看他有没有伤到我，或者是他跟我之间的这个对应关系。但是我们很难说我完全没有，就是完全专注的去听他说些什么话。那因为你没有专注，所以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说的话是什么。你以为他在打你，或你以为他在攻击你，可是也许你可以听到他内心里面他的真正的呐喊是什么。可是聆听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先有一些成见？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必然是不能够说把对方的话或对方的任何事情，包括我现在讲的东西，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圭臬，没有办法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失去了你原来去保持你意识的能力。可是既然外在也是内在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除了听他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呢，是以我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教你的孩子永远有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想，对这件事情你怎么想，你一定有个想法。或者你随时问自己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想法，那你的想法对不对另外一回事，因为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也不是比较的问题，而是说我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什么。可是在这个这么竞争的一个社会之下的时候，到后来一个程度，就是因为是竞争，所以只有一个最好的，对吗？就好像说只有一个第一名。可是问题是，我怎么想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可是我们常常不去看我怎么想，因此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上面。所以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事情，坦白说哈，如果说你在想说我也想打第一名，他也想得第一名，很多人都不想死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死？很多人都想赚大钱，为什么没有办法赚大钱？很多人都想当美女，为什么没有办法当美女？因为这是一个内外在的一个次序问题嘛。而且你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你只要去看看你怎么样把你的精神神叫做什么精气神啊，哈，那个神啊，你怎么样能够完全回到一个内外合一的状态？内外合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像 Amy 有提到，你在任何时候都永远都不要批判自己，因为那就是内在表现的一部分，对吗？那永远要问自己，
是很可笑，很
对。你永远要问自己，是说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你连自己是怎么想的都不知道的话，你只是在行尸走肉啊，你只是在 follow 别人，你是在跟随别人啊。
那赛斯说有两个觉察自己信念的方法，我还记得他说，一个是就像您刚刚讲的，
你看外面的环境就知道自己怎么想嘛，
想
对不对？然后你，但是现在重点是在
从事件来倒推，
对对。那这个我想，我大概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并不是我也想，他也想这个问题，因为想的部分包括信念嘛，因为你想到一个程度会变成信念，对不对？可是信念的话又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变成一个内在的一个次序。那如果你今天哦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没有一个内在的安排的话，你想的部分哈，恐怕只是你的其他的
相似也没用的，
不是，是一个恐惧以后一个自尊自卑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问题，它其实会离开你的所谓的自信会比较远一点的，它并不是你的真正想要表达的部分。
就是由衷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一定会，那就不同了。
是，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哈。那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也大概是回答了，就是说，从比较跟放松的部分，放松真正的问题哈，它只是让你能够全神贯注而已。为什么你需要放松？因为你要全神贯注在你，就是你拥有你的全神啊，全部的精神。好，因为我的神智消失掉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年纪大的时候，你神智消失到一个程度哈，会有老人痴呆的现象，因为你很多恐惧，你不敢面对，对不对？那所以因此你的神智有一大部分根本就没有在你的身上。那有没有一种人害怕到一个程度的话，他根本就连走路都不行了， 他会变成一个完全完全惧怕的人哈，他会把所有的能量放在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情况上面，或者是所谓的忧郁症，或重度忧郁症，甚至是人格分裂的现象，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他的神智了。那假设这样讲，我换一个讨论的题目了哈。如果你像小孩子一样，我对任何事情我不以价值来看，我就看看我能不能全神贯注在这上面。就好像你看好人家念个经，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经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现在大悲咒，你们有人知道大悲咒是什么意思吗？才有鬼嘞！不是，那是六字真言。大悲咒是八十几个佛的名号，然后根本都是希腊文嘛，对不对？不是希腊，印度梵文了，对不对？那有些东西，就算你念心经好了，后面那些东西你知道你在念什么吗？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可是你在念。你说哦，那个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这个声音或什么。我承认
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
对对对，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嘛，对不对？那就算你知道的话，那就这样子吗？就是念念那个东西就这样吗？不是，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用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词语，然后让你去在这个词语当中让你去专注它。那你让你专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突然间对很多的，首先你力量一定会回来，你专注，你力量一定会回来。你去看哦，小朋友打电以后，打完电哦，他神清气爽，对不对？那专注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去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意识开小差的那意识多回来一些的。那你经常在专注的人哈，经常会专注、喜欢专注的人，他的创造力很强，他的敏感度非常强，而且基本上呢，他对任何事情的觉知力就会变得很敏感了。所以这是一个能力。比如说一个悟道者，当他悟道以后，为什么他对事情的这个觉知能力或者是通灵能力会开发得很好？你说你要开发通灵能力，是啊，你家没有钱，可是你要买便子的意思一样啊。你家没有钱，你要买便子，你要什么去买？你的意识根本不集中，你没有像那个五个童女有足够的，你今天要上宴会，你怎么上？对不对？像你们基督徒可能念了很多的圣经，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嘛，对不对？现在我跟你解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在你是一个从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在这个你是一个行动，基本上你就是一个行动，对吗？那这个行动上，你怎么样把这个行动力量或这个资源是一个保持到最好的程度，就是专注嘛。
老师，我想起赛斯讲哦。这个音会帮助我们专注，对吗？他说这个音是很有疗愈的。
坦白说了，我认为可口可乐也可以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可口可乐，对，你只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你看小朋友，他并不管这个给他的玩具是
都可以
一千万的，还是一百万的，还是五块钱的，他玩那个他就玩得很专注。他玩得很专注，他其实很他从这个当中不断在学习，不断在对。
只要他喜欢就是很，
对，
他就会专注。
但如果学习的目的只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不可移动的这个观念的时候，那这种学习它基本上我们之前有提到，它根本就是暴力嘛，它根本就是个暴力嘛，因为它不敢再移动了嘛，是不是？小宝，你只能穿红色，里面女生只能穿红色，他以后不敢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对不对？哦，这个黄，你说黄色就不好，就代表什么？但总而言之，你就是会灌输一些东西，让他在这个上面他没有办法去移动。可是如果你心里是可以移动，是自由的，是没有成见的，是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心呢？心就是意识嘛。那你那个没有在住在某个上面，你生起来的那个意识，那个意识心。那个意识才能够让你所掌握。你没有意识，你怎么？你没有钱，你怎么买便子啦？你没有意识，你没有精神力，你怎么去行使你在物质世界的这个部分？你行动根本无法达成啊！有意思吗？
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如果没有卡住，那就没有专注啊！专注就是卡住，是不是？还是不是？
卡那个字是我换过去的。
我知道啊，
对啊，
我知道啊。但因无所住，这个住 专注不是就是一种住，虽然不同的住
住的话
就是
住
的意思吗？
住的话就是绑住的意思吗？你就是没有办法用，你没有一个自由
行动。专注不是绑住吗？
专注不是绑住，对，他专注是完全是没，我刚提到观察的时候是没有成见的。好，你去倾听别人说话是不能有成见，比如说这人讲什么，你会说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对不对？你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不是他一开口，哎，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但是你真的有听吗？没有吗？你是把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很专注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是绑住在那个？
你把信息放到你的脑海里面，然后你把它拿来看我这个东西，我可以用它到什么程度？它会跟后面的信息会同时会结合嘛？它并不是一个绑住的现象嘛？好，比如说你看一段书。你看这一段书，不是说你就要 follow 这一段书，不然你就是死读书，不然就是死读鼠师，总而言之就是死路一条嘛，对不对？你不是读鼠师，哎，我再解读一下，
读死书，
不然就死读书，但不管哪一种都是死路一条嘛，啊，你一定要用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对自己也好，我们对孩子也好，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底。我的内在意识对这件事情，我全然的看他的时候，他是什么？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好，那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接近你在念赛斯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告诉你说不要把上师、老师、教师、神父的话放在你的心里之上？他不是说叫你不要听哦，他没有这个意思。你可以听啊，可是要把你对这些事情参考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想？你的孩子
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对，所以你永远要问你的孩子他怎么想。啊，我们来吃这个，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吃。我想那个很多吵架，我有一个朋友，他带他的女儿到拉斯维加斯去，那他当然很爱他女儿，他家里是非常有钱的。然后他女儿说想要去看 Beatles， 好，他说哦不要了，我们就去看那个 Escalabar 哈，又有餐点，又可以看秀，然后这样的话也花不了太多钱。他女儿轻易的要死，因为他女儿到那边主要就是要看 Beatles，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想法，或者你多一分钟让他去陈述他的意见，说为什么我想看 Beatles，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看了说这里有很多的艺术，然后我最近在做这个功课，我需要这个东西来参考，然后再来怎样，所以你有很多他的想法是什么？
聪明的小孩就要把他跟教育连结在一起，他妈就会让他去看了。
是啊。
这也是我们卡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教育教育教育。
就你的心可以是非常自由，可以从各种因子因色去转换。我这一次从去参展嘛，然后我就住在 Henderson 一个旅馆哈，然后我每天就要经过一条路，Flamingo， 然后呢我到 Flamingo 前面的一个大街要右转，可是我常常会忘记，会没有看到那路人嘛，就后来我就看到哦，我想把它记住嘛哈。可那个还蛮难记的哈，叫做 ALGON 好，然后 QUIN， 那是一个印第安人的这个族的名词了。那我一看我就马上记住，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因为那个叫阿公捆啊，阿公捆，阿公捆起啊。然后这条路很奇怪，右边哈是一个叫做TOMARUS 哈，啊，我说啊，因为他妈热了，阿公困了，就是这种东西的话，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转译成你自己能够很容易记忆的方式，然后就又好笑又好玩，然后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了。而且坦白说，你到这个路上你就知道，哦，阿公困就是阿公的是我啊，阿公就是我啊，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又转了，这样，所以以后就没有错失过了，这样。让我们的心完全自由，我们不要卡死在一定什么地方是一定是对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专注在你所要专注的事情上。这样讲，如果你很专注的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最有力量嘛？那个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那个人他完全他只是专注在他的单杠上面，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力气 跟他的机器神都是绝对是足的嘛，对不对？那另外他的同事其实功力也不会比他差，可是他在上单杠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万一我如果成功以后我能够做什么，万一我失败以后我会怎样，因为这是人的常情嘛。那请问，那你有很多的你的意识它其实用在别的地方吗？好，我还是用那个比喻啦，如果你今天有100块钱，你可以买100块钱的东西，可是你100块钱你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你没有剩下太多东西是放在你要面对的事情上，对吗？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的体力也是一样 啊，你的金钱是一样啊，你觉得你的神智状态不是呗？你的神智是不是这样？你有太多的神智在担心别人怎么批评你，在担心我这样做好或不好，
担心别人会笑我傻傻的笨笨的，
对，然后会担心说我讲了3分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一直想要吹牛。好，那假如说你不把这些放在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我表达好 OK， 表达不好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所以我完完全全专注在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上，那我就恐惧就不见了。然后再来就是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会跟我的灵感会完全接触，因为5个铜铃它有足够的灯油，天国好像是那样，它可以上进去跟上帝一起欢乐，对吗？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看恐惧，当我开始比较的时候，你看当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第一件事情是躲在树丛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立刻比较说我做错事，然后再来我必须要遮盖我的不该被人家看到的地方，是吗？那他有没有大部分的意识能力都在变成保护他的国防公司上面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哦，像最近的这个课程第一天你所提到的问题，其实我跟你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你所讲的是怎么样，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从很基本的东西去了解你是你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你只要好好做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做别人。好，可是你好好做自己的时候，你的表现会是最优秀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全神贯注，你能够表现到你能表现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境界。当然我们不是用好坏来说，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是
啊，这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是，谢谢老师。
那那个时候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等一下再给你
看。 OK，
好。
那我现在是用这种你去把这个整个善事理论再去重新把它 review 过一次，你会发现他说，既然你是个多次元人格，既然有个内在次序，既然你有一个人格特质，你当然是尽量在表现你的人格特质嘛。那你说那这样就不用学习吗？当然要学习，因为外面的环境不断是内在所创造出来跟你的对应物嘛，对不对？可是你学习的时候就不能有偏见，不能有成，就是不能有一个扭曲的想法，然后不要带着过去太多的一个包袱。好，好，那还没其他的问题要讨论？
谢谢老师。
Amy 有什么事情要讨论吗？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堂上吧。
讲的真的很精彩。当你相信意识不知怎么的是由死的物质浮出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了解自己。哇哦！
是，就是我们就刚提到说全神贯注，对不对？那怎么会从死的物质？因为你现在真的物质在讨论嘛，你永远不会了解嘛，你永远不会了解你自己，而你会永远在寻找生命采取的形体的那一个点。因为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物质的这个形体形式，或者是任何的物质这样浮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是由内而外浮出来的。好，那基本上就算你今天碰到再大的灾难再大的情况，你只要面对它的时候，你内在它一定有它的 solution， 因为问题就是答案的一部分嘛。所以你必然永远对 会对宇宙的一种机械性诞生感觉到好奇。好，那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精神力、我们的意识力在操作我们这个机械性的身体呢？那我现在在照顾我的机械性的身体，对不对？可是从古到今都是跟你讲精气神，哦，身心灵，对吗？所以你是用你的意识或者是心在操作你的身体，对吗？好，当你恍神的时候，你对身体对外面的觉知当然就失去敏感度了。当你惊吓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这个敏感度也会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当你非常非常这个全神贯注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对事情的觉知是会很清楚的。如果你觉得这是老生常谈的话，好，那请原谅一下，我还是再提一下哈。其实在两三千年前，我们中国人的教导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他提到大学学问，大学哈，他学习大学最后怎么样定静安立德。那定静安立德的前面是什么？就是止于至善。那什么叫止于至善？我不比较嘛，我不比较，我只在行使我的力量嘛。止于至善之后，我不把，因为你一旦比较，觉得说哦，那个有个至善在那边的时候，一旦比较就一定产生模仿跟服从。我要模仿他。哎，林志玲，穿着衣服，他梳妆头发，我就要这样，对吗？然后要服从，服从就是人家讲什么，我有自己的想法，放弃，我跟着他的想法，对吗？所以一定会产生比较的结果，一定会产生恐惧，一定会产生服从，一定会产生模仿，然后一定会无法全神贯注。
心在不重要的地方，
对，你昏心，你没有，你的心不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们是用那个心那个意识在操作机械性的身体嘛。但是你在恍神，你在昏神，你在失神，好，不管你是什么神，你就是没有办法全神贯注。
你是用机械性的身体，可我们身体不是机械性的嘛，哈。那
我们的身体基本上是蛮机械性的啊，你要走路要两只脚，脚坏了就不能走，这是机械性嘛，没错啊，对不对？你要吃东西要牙齿咬，牙齿坏了就吃不下嘛，这都是机械性的部分。可是问题是说，在机械性的背后，我们不是提到说，不知怎么意识会从这个死的物质浮出来嘛？一个受精卵恐怕比一粒沙还要小，对不对？可是呢，它可以长成一个人，它知道什么地方要长头发，什么地方要长骨头，对吗？我们上个礼拜在提到护子村，我不晓得你们去查一下护子村。那 Amy 有练护子村嘛，对不对啊？那个他很，你不能去抓他，因为他如果刺到你的皮肤的话，你的皮肤会被溶解。他就是有一种，他能够分泌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化学物质，然后他在吃青蛙的时候，他钻进去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针吧，类似有一个针的东西刺进去之后，那个青蛙会变成一团水，然后它就把它当果汁一吸掉，吸了就没有了。
那
你
今天来吃
太
厉害了。那你会说，哎，附子村你是怎么，你家有什么化，你是不是开化学工厂，你是不是有实验室，你怎么那么厉害，对吗？你怎么可以说碰到肌肉然后就把它化解掉，化骨化湿水这样子，可是对他又不会产生影响，他吸进去没关系，他吐出来你会完蛋。那这叫做什么？孙悟空的法宝，对不对？只有在西游记上看得到，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都他就是内在次序啊，他就是内在次序啊。为什么那个帝国性病毒小到不行，为什么实验室发明一种药把它克服之后它马上会变种，对不对？啊，你不发明它不变啊，你发明它就变，为什么会这样？内在次序嘛，那么简单，是内在次序啊，不是一个机械性的问题啊。啊，而你自己的世界的确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零件所组成的，那他们不知怎的刚好以一种方式落在一起，使生命随后诞生。好，那肯瑞尔伯在他的书里面，他的那个《万法简史》里面，他就提到嘛，他说你把一些77的零件就放在一个桶子上，让它转了2000年，它就一只77就会飞出来嘛。 听说其实也有借这一句话，人家以为是习师说的啦，那其实是耿尔伯的书上很早他就在万法简史上他有提到，不是这样子啦，真的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意思是说你是用你的神智在操作你的身体，而这神智的来源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实相所能够完成的，这个实相无法完成你自己，你必须来自内在的实相，所以你有精神性的 DNA， 你有身体上的 DNA。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呢？会听不懂吗？啊，好，那你什么地方调
不？不知道，连问问题都不知道怎么问。不过没关系，我多听几遍可能会懂一点吧。我比较笨啊，有些人很聪明，大家都很聪明。
我们的男生觉得怎么样？
小林，你听得懂老师在讲这一段吗？
可以啊。Amy 呢？很棒。其实这是坦白说，这是一个经过我多年思考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你去思考的一段话了。好，其实你是用你的神智在运作你的身体，而你所有的创造其实是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联系。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赛斯告诉你说你在整个这个整个过程，你可以跟其他的这个经典都可以连在一起。为什么定静安立德？为什么大学的教导止于至善之后要定？因为你不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安静，对吗？那安静是不是有点放松的味道？那静了以后呢？定静就会开始产生安的感觉，安就是没有恐惧嘛，安全感。好，有没有恐惧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思虑了，然后就一定会有所得。所以定静安立德这一套方法，是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去应用你全神贯注的一个方法？你安了以后就开始可以立了。那所以我们如果永远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的话，你根本无所立，那就无所得嘛。那可是你在定静安立德前面一定是要止于至善嘛，一定就是不能够用一个比较的心去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跟你一样的就是你自己嘛。好，那既然唯一跟你一样的是你自己的话，你怎么有可能跟任何人做比较呢？我前两天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一只小狗，其实我觉得它像小鸡，它很小，那个狗真的好小好小，
小得像小鸡那么小。
对啊，那很小。然后我在想说，我们家的那个 husky 啊，哈，哇，那个跟人一样大。那如果这个小狗跟它一比的话，那干脆我死了算了嘛，对不对？可是人家有人家的价值啊，人家还贵得很啊，对吗？所以意思是说，你是大树，你是小树，你是黄花，你是白花，你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类。然后你在做的事情，其实你只要全神贯注在你眼前的事情上。为什么要当下是威力之点？为什么过去的记忆不要变成你的包袱？知识当然很好，你可以拥有很多知识，可是知识毕竟是有限，可是灵感却无限，对吗？所以你们心中充满了疑问，关于形形色色的族类是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出现的？哈，有些鱼何时自海洋湖出而学会呼吸空气？而你也会一定会奇怪，这两者之间到底时间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们心中的疑问。我们一定会想说，这个鱼是什么时候学会呼吸什么之类的？哈，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在演化的过程。在上个礼拜我也解释过嘛，你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先弄机械锁嘛，对不对？那机械锁以后变成就是小小的小机器人，然后最后的话就一定到后来一定是能够思考的机器人嘛。那所谓能够思考，就是他在看到的东西在后面可以开始组合，然后会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组合后的结果会出来，会判断，会组合。那这个部分的话，到后来的话，就所谓的像人类一样，他会从很多的只能本能去行使他的这个生命状态的情况之下，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像人类一样，他会有罪恶感，会有恐惧心，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复杂的情绪的这个部分出来了。好，所以可能刚开始只是鱼，然后鱼开始学会呼吸，开始变成会有灰鸟，然后有些爬虫试着长翅膀失败了，但是总是有一只在很多的失败当中，它成功了。然后又有好几百万的爬虫试过多少次，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就算有一个成功的，它仍然会被整个大大的宇宙意识当中所记忆，然后它会重新以它的成功的经验变成新的经验，有没有？有吗？有吧，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都是大锅饭的，我们在分工合作啊。
这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段的意思是说有这样子的生物吗？
对，
只形成了一半的肺就死了。
嗯，对。
然后
有啊，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常常有啊，比如说很多所谓的身体上的便利，而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女生没有这个阴道没有子宫的或怎么样的哈，或她有不同的变化，或者是说她根本不需要男生，她一个单独的人，她就可以开始便利，变成她可以同性对自己繁殖的。那你看 Jurassic Park 一定会做这样情况。Jurassic Park 它的一个基本理论，这也是他们生物学的一个理论，所以才变成一个电影嘛哈。他把公的放在一边，母的放在一边，他完全把它隔绝掉，不可能公的接近母的，对不对？结果造生啊，因为它会变化，它会变化。那在物种之间最有名的就是小丑鱼嘛，小丑鱼是最有名，对不对？一个几百万只的小丑鱼当中，只有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一只是其他都是无性的。那最强的那一只，身体最壮，然后长得最好，然后最强的那一只是母的，那是母的，因为它要繁殖。第二强的是公的，其他无性，对不对？好了，最强的母的被吃掉了以后，公的变成母的，公的立刻变成母的，然后无性的变成公的。所以在他们的群体之间，它永远会形成一个公的一个母的，那其他无性，因为不需要啊。
蚂蚁、蜜蜂是不是都这样？
蜜蜂的话，它是这样，就是在一窝蜜蜂里面哈，它如果有多吃了几天的蜂王乳的话，它就变成母王蜂。那母王蜂的寿命跟一般蜜蜂的寿命差很远很远，能差好几年。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母王蜂可以一直生殖，一直生殖，也是一样的。好，我相信蚂蚁也是一样的，它有一种，有一本书叫情的意思，他在提到比如说蚂蚁的这个走路方式，他在行取的方式，他说现在最进步的美国的运输系统是学他们的，对，他学他们要非常有效率的，但是他是以群体，就是他每个小蚂蚁合起来好像是个蚂蚁神一样的，就他的截肢，他的方式，它的操作方式，它是以前兆做操作方式的，有很多动物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节里面说，我们跟动物学了很多很多。
对，它事实上是以群当个基础的，好，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细胞有很多细胞，只是说我们的细胞是结在一起，它们的是分开而已啊。它们，但是它们截肢方式是系统是非常非常有效率、非常敏感的，这样。所以有很多的，比如说我要实验，对不对？突然间我。身体长出很多的毛啊，那毛呢又刺又硬，那这个可能在某一个世代当中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变成外面的蚂蚁非常这个蚊子非常毒，而且刺非常重的话，你可能你就是一个存活者，因为那种变异素可以让你在人类的基因当中变成一种可以存活的一种要素之一，对吗？好，
这个是适者生存，也没有什么。
适者生存根本不承认这种东西啊，
因为这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东西啊，
他根本不是这样嘛。那适者生存最强的那个人，他是从哪里来？他还是内在创造的嘛？可是你要知道，都有相生相克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定会，因为这样才能够演化。他一定是有相生相克的问题。你再强的生物哦，他一定有他的克星的。所以这样
枪中自有枪中手，
对，所以有好几百万的爬虫试过多少次，有些鱼只形成一半会就死了，鱼本来是在水里面，它 不需要会嘛，对不对？可是他如果要到陆地上来的话，他必须要开始发展会嘛，对不对？可是他可能学成一半，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就是。可是后面会有接济者啊，后面获济的人，所以你可不可以把一个所有的蚁当作是，或者所有的蚁种当作是一个意识？就好像我说把所有的蚂蚁当作是一个蚂蚁体这样子，你只是看到不同的蚂蚁。
那这一段不是好像在同意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吗？
没有啊，他没有，他后面有提，你去看。他只因为离水边太无法再度的潜入坡中，它形成一半会，对不对？它走到一半，它没有办法再回去。可是它慢慢形成，慢慢形成嘛，哦，那或者多少鱼在拍翅，退到水里面，发现自己在这个过渡当中，以致无法再活在水里面，又不能呼吸。但是不，意思是说，它其实是来自内在的一个实验，它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去实验。
意识的演变，而不是
对
环境的
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所谓的圣人，我是把它解释成内在自己了，哦，也内在自己以万物为刍狗，为什么呢？你不断的投胎变成一种男生或一种女生或一种生其他的某种生物，然后从当中去得到经验，然后得到经验，哎，发现这里有错误，再重新跟正，再重新又来。所以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哦，我一直都以为是说这个abuse， 就是凌虐万物。
不是，因为刍狗的话，刍狗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像吵杂的这个生物嘛，刍狗嘛，哈，哦。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
吵杂的狗啦，
吵杂的狗，那我们的身体不是就是我们内在所杂出来的狗吗？那意思是一样的嘛。我们的意识住在我们的身体，
是活的啊，那个吵杂的狗不是活的啊。
对，现在是说这是一个比喻啦，你的身体也没活啊，只要你意识离开它就没活啊。你的身体有活吗？你那个几两重的几克重的那个灵魂体一离开它就死了吗？不是吗？就那么差几克而已啊。听说人死了以后跟生前只差大概多少克，测试书上有说了，照早期课第二次他有提到多少克，差几克而已，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他有提到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刍狗吧，身体就是个机械性，可是是有一个意识在运作这个身体嘛。所以他说以那种说法，在第一个哺乳类以完整的会安然站立，吸收地球上古早的空气之前，又有多少生物是死去的？哈，他说，现在科学说能量跟物质是合一的，啊，所谓的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个是能量，一个是质量。他们必须踏出悟道意识与能量及物质之间的下一步。哈，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个物质的起源，哈，物种的宇宙的起源、物种的起源跟生命的起源。那我希望这个观点能够提供另外一个架构，透过它你们能够了解并研究物质实相及你们在其内的角色，并且感受到连接每个个体与意识源头本身庞大的创造力的错综复杂。那他刚才是提这个部分，他现在是提到说，好，这我现在告诉你们另外一个架构是什么，宇宙起源是什么，物种的起源是什么，生命的起源是什么，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连接到每个个体跟意识的源头庞大的创造性，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内在次序？那假如有个内在次序的话，你只要在内在次序上面，是不是你最有力量，你的结果是最好的一种？还是一样嘛，还是来到我们这个问题嘛。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去探索一个更有意义的进化观念。那观念必然涉及的对主观实相及在人类意识进化上的一个讨论的，好，所以宇宙并不源自你喜欢想成一个外在及客观的源头，不是那个，不是外在的，好，也不是客观的，它其实是个主观的。那主观跟客观的差别在哪里？主观的意思是说一切唯心嘛，好，客观的话就是它是个物体嘛。可是这个东西我们永远没有，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很难克服。好，你说，啊，我要这样做，我先生就不允许我这样做啊，你认为是一个客观条件嘛，对不对？ 但是没有客观嘛，他告诉你他并不是你想成的那个外在的，外在的条件，外在不允许我这样做。好，你没有去讨论它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不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你
那不然它是什么？它难道是我创造的吗？
你创造的，而且跟内在的，我刚这里不是提到吗？你的每个个体跟意识源头本身庞大，具有创造，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它有个来自一个内在的次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觉得哦，你面对了一个几千人的群众在演讲，而你一直有这个印象的时候，那如果它不是来自于你的一个所谓的想要成就、想要有自尊心的这个部分的话哈，它常常是你内在给你的一个新的 image， 它是一个内在次序。那如果来在内在次序，你其实你只要专注就好。那达到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有多光荣，不是，而是你在让内在的力量让它充分的去表达而已。这没有牵涉到优秀、比别人强、比别人好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有这样子就没有意义。
对，它就没有意义，它并不是。但是如果说你内在一直在催促你，比如说这样讲啊，你派一个人去买酱油，然后他都不买回来的，到那边以后他就要买其他东西，然后就在那玩。那你赶快买酱油回来了，你赶快买酱油回来，大概就这个意思嘛。好，那假如说你现在有个印象说我就是当个大公司的老板，这跟你什么自尊没有关嘛，可是他就是内在希望说你买一瓶酱油回来，赶快来，怎么到现在还不去买酱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他不是外在的，不是客观的，它是一个主观的，它是一个内在的。所以你自己的身体要提供你结实的肉体肖像跟外在展示，没错吧？我们刚刚提到身体，但是它来自哪里？还是你来自精神上的操作啊，你的意识形态啊。可是当你恐惧很深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不会弱下来？会啊。你的眼睛会不会看不见？会啊，你不想看啊。哦，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那个部分嘛，哈、哦。所以举例来说，你的梦不会突然间代替你的容貌，而外化到你的肖像上。你是有做梦的，但是它不会取代你的容貌。可是你在梦中有没有新的形象？有吗？所以你其实可以造不同的新的形式，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使用的一个意识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原来我在画我的画像，为什么把它画得那么老？为什么把它画得那么丑？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时时刻刻都是一个三度空间的动画。
对。
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动画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理想的样子来画呢？
因为你没有全神贯注，因为你的意识昏神的、失神、恍神的。
这不跟义和团的意思是一样吗？他全神贯注，他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吗？
这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全神贯注的话，你的内在跟外在力量一旦合一的话，你的创造力会很强嘛，你可以用到内在的意识。
但是人类有一种肉体的局限，就是我们仍然是刀枪可入的呀。
我没有说，我可没有说刀枪不入，你干嘛要跟刀枪去连在一起？来，我们来谈一下赛斯思想。赛斯说我们是一个由内在投射出来，比如说我现在
赛斯有讲说我们人类就是有一种人类的局限，
没有嘛，你就听我讲嘛，我们现在是架构一，那我们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然后有一个东西叫架构二，那架构二有所有的可能性，然后当你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的时候，那个投射本身，比如说投射一个冰山到架构一，好，那架构二当中已经存有最理想的自己在那边，所以所有的可能性，你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身体、最好的状态都在架构二里面，而这个架构二里面它本来就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现在是当你在架构一的时候，你的心态不一样的时候，那架构二提供给你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你就在走一个不同的可能性场、可能性领域，所以架构二是一个可能性领域，所以因此你说有没有一个最好的身体？有啊，它在架构二里面的。有没有有钱的自己？有啊， 有没有快乐之？有啊，都在加快乐里面。但问题是，你在使用心态的时候，当你不全神贯注的时候，那个最美好的自己，他就没有办法在加快乐上去显现。不一样，好，但是他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在那个地方，好，但是也有最差的自己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说，哇，这个人好棒哦，好好，可是奇怪了，怎么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跑坏哦，
因为你把他那个魔鬼的那一面引发出来了。
对，好，那这部分呢，丁山之前有问过我一个问题吗？他说那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属性？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人类的属性，所以人类的所有的面孔、所有的面相、所有的人性都在你身体里面。问题是你激发它什么？你千万不要去小看那些没有知识街边的那些人，因为他某一个部分他的领悟哈，他跟你不会是差太远的，因为他一样
常常会超过很多人。
常常会超过，
对
对对。那几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巴斯特就在我们这边嘛，对不对？差不多2个小时的路程，鸟不生蛋的地方啊。那里一个平常的富人，竟然变成世界导师，他一个工作还要10000多块钱。那个人叫拜伦凯蒂，对不对？他得了精神病，而且住在精神病院里面。但是呢，他一个领悟，就从一个精神病患变成世界导师。几万人、几百万、几百人从世界各地来跟他学习，对吗？好，你看路易斯·黑好了，一个根本就是你看他的他写的传记，他根本什么都不是，对吗？而且受了教育以后各方面都是没有那么好，好，可是到现在为止他是美国国宝，对吗？好，所以太多太多的例子，你像六祖，对吗？所以你看人。你怎么有可能敢轻视任何一个别人，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智慧者？怎么会可以这样呢？对不对？
就把别人当傻瓜，对，你才是傻瓜。
对，你只有把别人当傻瓜，说我是智商师，然后你看他们都会不会懂的，你开什么玩笑？
还要给别人认证我？
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反而就是说，你去分析别人的时候，你用了很多很多的能量，啊，而这个分析当中哦，其实耗损太多了。坦白说，啊，你再去想一想我说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就不再谈这个部分了。哎，我们讲到哪里去？
就说我们是了悟到意识，科学家必须要了悟到意识与能量及物质为一。的这一步、啊、现在他们只有能量与物质为一，可是其实意识才是创造这一切的，可是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明白万事万物都有意识、
所以举例来讲，你的梦不会代替你的容貌，而外在外在你的肖像上一直隐藏着，你的梦出现在你自己心智的内在荧幕上。好，那你去看好，当我们有在醒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那个我们的意识用在我们的身体上？可是当你的意识离开身体的时候，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哦。你是不是在梦中？那你有停止吗？没有，你意识不断在就有继续新的创造。那这些经验有没有损失？没有，因为你梦中的智慧会传到醒时的自己，对不对？那醒时自己的经验有没有传到梦中的自己？有吗？所以换言之，以这个角度来看，那里有很多多重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好，那这些人的智慧会不会也在你的智慧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假如你全神贯注，你的意识没有损耗的时候，那么你的智慧是不是最高？因为我们是打群架的啊，我现在不是以我一个Charles在跟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当我意识不断在移动，对不对？我在醒时的时候，我放在我身体，那我一离开身体，我在梦中或我死掉的时候，是不是我跟其他的意识都同样的在做连结？那些知识都永远会在我的身上。所以为什么古人讲说断知识？因为其实真正来讲是你怎么用你的思考，你怎么用你的意识。因为假如你开始可以用你的意识的时候，而且以你的意识为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做二手人类，你不断去听别人在说些什么， 但是你没有真正回到说你的意识在不同的层次当中，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它都在做不同的学习，而这学习的结果它其实都可以融合在一起。假如你不以自己这个小角色为小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可以连到你更大的角色。这是我觉得你要学赛斯的话，这个部分应该算是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部分了。所以为什么叫做定静安立德？你没办法定，你就没办法静；没办法静，就没有办法安；没办法安，就没有办法立，就没办法得。那安是什么？安的意思就是不恐惧的意思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识会用在很多的防御上面，你没有办法真的全神贯注在你所要的东西上，所以你很少会有灵感。你一直在看什么规则是比较好，什么菜是比较好吃，连吃什么菜都要问人家什么菜比较好吃嘛，对不对？那坦白说，如果说我今天虽然我喜欢吃 A 菜，可是我今天不吃 A 菜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那是我用我的意识在行使我的自由啊。为什么不行呢？我可不可以用我的爱把我可以吃的东西分给别人吃？可以啊，因为那是我在用我的意识啊。你不能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但是如果你是全神贯注的话，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你知道你在思考什么，别人给你的意见都可以参考，但只是参考而已。好，就是不扭曲的、不判断的，不有成见的去接受这些部分，然后融合成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之一。那基本上容忍你是在用你的意识，所以连你的梦都会在你的心智的荧幕上出现。所以那个梦不是平白的吧？像南柯一梦，对不对？或是黄粱一梦，他这个吃黄粱的煮黄粱这段时间，他从去考科举到做状元，到后来怎么样，对不对？他过了一层，他成了，他就根本不需要再去，他觉得说这个不是我要的，他就换另外一种人生方式了。那我们坦白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好好生活，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安安心心生活，可是坦白说我们是成瘾的在追求名利钱钱，对吗？看不开任何名利钱钱，那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能无法自在了。我们不愿意让很多事情从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流过，然后再继续往前走，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在我们所要的事情上。所以我从不想要让任何我所说的话以一种方式被诠释，也是看起来好像我在以任何的方式在否定物质存在的完满、有效跟庄严。好，他不希望是这样子。好，不过我的确想指出来，你们通常称为做梦的状态，其实只是事件的内在实相的一个朦胧指示。那事件既然是在梦中都能指示你的时候，就表示很多事情它其实是早就被编好的嘛。它事件它是行动一个行动力，连在梦中它都可以指示你该怎么做。
那为什么很多人还会乱走呢？都已经计划好了，
恐惧
吗？为什么还乱走呢？
恐惧跟你讲说，当你有了智慧，吃了智慧树的这个苹果之后，你第一件事情就产生恐惧嘛，还产生比较，还是恐惧嘛，对吗？比较的意思是我不应该吃啊，然后再来就产生一个恐惧心啊，然后哎，你是男的，我是女的，赶快让树叶遮起来，对。是这样子吗？把是物质世界由之浮出事件的一个内在秩序。所以如果是由物质世界浮出来的一个内在秩序的话，你说谁是高尔夫球的第一名？因为那个根本就在内在都已经有个定论，然后他给你一个朦胧的指示，你只要照着这样做，只要你定静就可以安立德嘛。那我希望让你们看梦的本质如何帮助形成人的意识。我希望让你们看意识形成环境而回其反面。意识形成环境而回其反面的话，怎么会有两个人要打高尔夫球，两个人都想，然后都没有嘛？因为是意识在形成环境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看，所有的物种都是被我们所谓的价值完成所推鼓所鼓动，而其中每个星球为他自己并同时为其他族类争议生命的品质。你怎么做，你就算是第二名，你也有 你第二名的一个价值完成，而且仍然是在为其他族类的争议他的生命品质啦。好，这不是在比较的部分，反而是在表达的部分。好，反而是在一个所谓的价值完成。那价值完成坦白说有点像实现嘛，对不对？就是价值的实现嘛，所以你在实现内在力量嘛。好，所以这进一步将所有的物种统合在一个合作性的冒险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合作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今天羚羊都没有老虎追的话，羚羊大概不太会跑路跑步吧，
就会变很胖，就会变
对胖胖的，然后也不会不太会跑，对不对？那他当羚羊的目的是他想体验一个飞跃的感觉嘛，对不对？可是却根本就也没有老虎啊，几十代之后羚羊就变牛了。我们养鸡也是这样养起来的嘛，我们养鸭也是这样养起来嘛，对不对？可能它本来就是个飞鸟嘛，走禽飞鸟，对不对？那它再也没有那种想法是它必须要飞，然后它就再也飞不起来了嘛。所以鸡本来是可以飞的嘛，所以鸡飞狗跳，对不对？
是
呀，那鸭也可能是可以飞的，它本来是燕子的一种嘛，对啊，但是因为没有危险啊，那危险只是老主人的那一把刀，那一把菜刀。哦，最近蛮得意的，我买一把菜刀，日本那个寻的菜刀，大剁刀，哇，真好用的，像我们的那个中国人那个大剁的刀哈，我觉得蛮好用的。那我得意是因为我买便宜的啦，一个日本刀的五十几块钱，好用。哎，我也有时候觉得网上讲的太多又太快哈。OK， 那这就是我的表达，或者我的表达方式。
很好。
嗯，
是听不懂的人再多听两遍好了。
Okay.
有时候要听五遍。
所以这进一步将所有的物种统合在一起的合作冒险，一般而言，你们的科学与宗教两者，向外投射到世界上的信念，这大半一直不为人所见。好，那所有你们最伟大的文明，全都存在于梦的世界里面。你可以说，宇宙将它自己梦入存在。这句话很重要，你以为的世界其实是宇宙的梦，宇宙的梦把你们梦入存在。然后我们最伟大的文明，最大的成就，第一名的高尔夫球场，先在梦的世界里面已经先组合好了，再投射到外面来，而这大半不为人所见。所以要争什么呢？你这样想，他这么想，可是问题是宇宙把他自己梦入存在啊，那一个梦入存在，它不是客观，它是个主观啊。那既然是主观，是谁的想法？是神的想法啊。神在哪里？神在你的内心啊，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有没有神？就是你有没有全神贯注啊？当你全神贯注的话，神就在里面啊，神在你心中啊，神把他梦到这个宇宙来啊，啊，那。到这里我想我们就后面那么多我们就再先打住好了啦，在9:40的地方，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想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再把它归纳成我们还好刚好一开始课前所提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有钱所以你才能花钱，对吗？你要先有健康的身体所以你才可以去爬山去走路嘛，对不对？你要创造这个实相，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拥有那些精神力量。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再讲都是白讲的啦。好，哦，啊，你怎样做就可以怎样？我知道啊，你买辫子，那个辫子很好开，我知道啊，要钱啊，是吗？你可以买那个低高楼来住，那个很设备很好，我知道啊，要钱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说我要有很大的创造力，我知道啊，但是你要有什么？要全神贯注啊，你要有意识啊，你要有那个部分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在赚钱之后，在身体健康之后，在任何一个方法之后，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话就是要转你的意识，这样对吗？要把你的神转回来嘛。那把神转回来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只要 focus， 你只要 concentrate， 那你的意识就会回来。你不管做什么事，你念可口可乐也好，你做念心经，什么金刚经圣经，不管你念什么，或者是你静坐，或者是你不管做任何让自己能够放松的事情，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的神智会因为你的兴趣，因为你的集中而它回到你身上。如果你经常有这种能够集中这个你的意识形态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说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那个意识心全部被生出来。那无所住的意思是没有恐惧吧，对吧？无所住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没有批判，你没有价值，你没有成见，你没有包袱，你没有过去的那些记忆来变成你的负担。那么因此你的神清气爽，那因此你的觉知力会开发，你的身体的感官会敏感，你对实相的了解会充分，你对灵感的接触会源源不断而来，你的创造力就在那个意识的形态。那我想我就把这样的一段话当作今天的最后的注解，这样子。那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